弟兄姐妹们平安。孩子们，你们知道你们有一个身份 ，You have an identity。你们在耶稣的眼里有一个的身份 ，an identity。这个的身份是什么呢？这身份就是你们就是耶稣的门徒 ，You are a disciple of Jesus。你是耶稣的门徒。就好像谁呢？就好像彼得，就好像约翰，就好像雅各。青少年们，你们也是，你们是耶稣的门徒。虽然我们很长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像门徒，但是我们其实是耶稣的门徒，你们要记得。最近我在跟我的两个孩子里面讲话的时候，我就劝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读经？孩子们，你们有读经吗？你们有读圣经吗？我其中一个的孩子，我不要告诉你们是谁，但他已经把整本圣经读完了，整本了。但我鼓励他说要再读一遍，但是他有软弱，因为再叫他读多一遍他就不想。但是他很能够读书哦，就是说他很喜欢看故事书，因为叔叔通常不给他们看电视，所以因为没有电视机好看，最好的娱乐是什么？就是看故事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你们的孩子喜欢看书的话，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少给他们看电视，少给他们看电视，没有娱乐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找其他的娱乐啊，他们就变成看故事书。如果他们会看书的话，以后他们看圣经也没问题。所以我就劝我的两个孩子说要看圣经，唯有你慢慢看圣经的时候，是的，里面有十句，里面有九句看不懂，但是有至少有一句或几个字你明白的。慢慢的看，慢慢的看，让上帝对你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的孩子阅读圣经的话，我建议，因为我们新加坡人中文的水平蛮低的，如果他们是真的是看英文圣经的话，我不反对，因为我到今天还是看英文圣经的。所以如果使用英文圣经的话，我建议用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圣经。不要，尽量不要用 NIV。NIV 是蛮不错的圣经，但是我觉得它的翻译有些地方不够精准。所以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那以后如果神呼召他们做老师，做牧师，他们就有一个 head start, 就是一个起先的一个的步骤。English Standard Version。不要看 KJV 啊 ,KJV, 除非他们是学莎士比亚英文的。所以那 KJV 是一个好的译本，但它不是一个容易读的译本。所以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读圣经？如果你们读不懂圣经，最起码你们每天要拉着爸爸拉着妈妈说讲圣经故事给我。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这个能力你们可以来找叔叔，叔叔可能买一本的这个有图画的有图片的圣经故事给你们，你们好好的去看好不好？你们要自小的时候就要看圣经，大人们你们也跑不掉啊！你们说你们没有时间读圣经，现在没有太多借口的，因为是有智能手机，哇！智能手机呢能怎样做呢？你上 MRT 的时候你可以听的，哦，你说你看不能，你听，啊，你说你没有时间，我告诉你几时可以看圣经，你上厕所的时候可以看圣经，你没有借口的，你上巴士的时候，你少睡一点，你在巴士上看。你说你不能看你就听，明白吗？所以就有一个的弟兄，他就接受了我的意见，后来他在驾车的时候就听圣经，哇，他就越听越多越听越多，我说哇，从来都没有这样。然后有一次他去听一个讲员讲道的时候，他说刚好他已经听完了那整本书，他去听那讲员讲道的时候，他说哇，我就更明白更清晰。所以鼓励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的面前都是门徒，而耶稣要求我们好好的做门徒，好好的来学习他的话。如果你很久没有读圣经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说你的生命出了问题。 I repeat again, if you do not read the Bible daily for a long long time, it shows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life. 如果你很久没有读圣经了，你很久没有好好的静下来读了，这证明你生命真的出现红灯，有问题了。不要开玩笑，要谨慎。好，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再一次的引导我们，真的要感恩，因为 你引导我，在整个讲传讲马太福音的过程当中，你让我看到我的罪，你看到我的软弱，你让我看到我的不足，你也让我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啊，谢谢你，今天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讲，我们谢谢你一直的恩待我们。我们走了125次，传讲了马太福音125次，这完全都是你的恩典，没有好自夸的，一切都是你丰盛的恩典。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主啊，这最后一讲乃是马太所关注的事情。主啊，你让我们来看马太，使徒马太到底他所关注的是什么。主啊，求你开恩，求你光照。主啊，我在你面前有罪，我不敢承认我是完全的人，我的心我都是有罪孽的，我在你的面前不是完全圣洁的。主啊，求你开恩，求你宽恕。主啊，你再一次的也宽恕众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罪的缘故，求你再一次的为我们祈求，为我们做中保，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涂净，使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主啊，挪去我们心中的控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乃是感谢主，今天乃是最后一讲，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讲，125讲，君王颁布的使命啊，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讲完了之后，我要开始一个大胆的尝试，我会讲启示录。但后来我在开始预备，其实我早在几个月前的时候已经开始预备了，但是我发现讲启示录不容易，因为没有一个的牧师讲的启示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是要做出用上很多的时间来分析，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很多的时间来阅读。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也感恩我们现在有吕立怀牧师还有和子怡传道在我们当中，所以我才敢讲启示录，不然我是不敢着手讲这一本书的。因为有他们的缘故，所以一起的分担，所以我大胆的尝试我们讲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重要的，启示录是新约中的最后一本的书信。所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君王颁布的使命，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你们翻到了，你们可以听我一同来念。马太福音28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但仍然有些人怀疑，和本翻译成疑惑。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和本翻译成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记得这一段的经文的上文，就是祭司长还有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曾经听见过耶稣基督，他说他3天后会复活，他们不相信这个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要派守兵丁来看守耶稣的坟墓，为了要制止，就是他害怕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然后说耶稣复活，然后结果他们就糟糕了，他们就说这些的门徒可以继续的来哄骗欺骗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派守了兵丁来看守。谁知在3日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墓穴空了，然后有使者天使从天而降，向这些的妇人来显现。然后接下来就是耶稣就继续的马太就继续了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件。在这个记载的复活的事件的之后，你在对比其他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浓缩了 Matthew condense， 他浓缩了耶稣复活事后的记载。就是他没有把所有耶稣复活之后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马太浓缩了他把他最关注的事情他记载了下来。所以我们从这里这段的经文你可以看到，马太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登基做王之后所颁布给他使徒们的命令，这个的是使命。 This is the commandment that the king himself gave to his disciples。所以在第16节的时候，你看到11个的门徒就往加利利去，到耶稣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因为之前耶稣透过妇人告诉他们说，要使徒们去到山上，就是去到加利利来见耶稣。后来门徒们他们就去了， 去到加利利的时候，他们来看到耶稣，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拜他。上一回的时候我讲错了，上一回的时候我说耶稣的门徒只有这是唯一第一次拜他，但后来我去查考的时候，我发现我讲错了。耶稣的门徒第一次拜他的时候是当他们看到耶稣行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后来耶稣进到船的时候，他们吓到一跳，他们说：哇，你真是神的儿子，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在16节的时候，马太福音28章16节的时候，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是耶稣的门徒第二次的拜耶稣。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ey worship him。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可以不可以拜？可以。耶稣是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一次门徒他们敬拜耶稣的时候，他们更确实的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的死，看到耶稣的复活。他们这一次拜他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更加清楚他到底是谁。他不是单单是人而已，他乃是上帝的儿子。他不单单是上帝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上帝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乃是耶稣基督，他乃是上帝。我们所敬拜的神乃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我们有几位神？几位？一位哦。几个位格？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几位神？一位哦，一位神。我们圣父是主，圣子是主，圣灵是主，几位主？一位主。很好。圣父是耶和华，子是耶和华，圣灵是耶和华，几位耶和华？一位耶和华。对了，很好。所以这圣子乃是后来道成肉身成为人，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哦。所以在所有的一神论的宗教里面有伊斯兰教，在所有的一神论宗教里面也有犹太教，他们自称他们是敬拜那创造天地的主，他们敬拜的乃是上帝，他们敬拜的乃是耶和华，但是其实他们却拒绝了真正的耶和华，他们拒绝了真正的上帝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跟所有的一神论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乃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就是上帝哦。所以这个我们要抓住，任何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都是异端。 I repeat again, whoever who denies that Jesus is God is heresy. OK, 很简单的。所以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乃是耶稣基督，他乃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在这里的时候是约翰福音的开端的第一节，在这第一节的时候，这道是谁？ Who is this word? 如果你仔细的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道是谁。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太初有耶稣，耶稣与上帝同在，耶稣就是上帝。这耶稣太初与上帝同在，你这样读你就明白了，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回去看，因为我没有时间的好好跟你们查经，你们回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道是谁。这个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太初就与上帝同在，就是耶稣就是上帝，耶稣太初就与上帝同在。所以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看听耶稣所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这是很大胆的事情，我与父原为一。然后三十一节，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他，打谁？打耶稣。耶稣对他们说，我把许多从父那里来的善事，就是耶稣行了很多好的事，显给你们看，你们因哪一件要用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对他说，我们不是因为善事用石头打你，而是因为你说了见枉的话，又因为你是个人，竟然把自己当作上帝。所以为什么犹太人要打耶稣？因为耶稣说他就是上帝，他与父原为一。所以你们不要模糊哦， 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乃是耶稣基督，你们要清楚的知道，像门徒一样清楚的知道耶稣受死，耶稣复活，所以他们拜他。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拜的是耶稣，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我们敬拜父神，我们敬拜圣子耶稣，我们敬拜圣灵，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哦。所以不要疑惑。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否认父和子的，他就是敌基督的。 Whoever who denies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s Antichrist。 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承认有父又承认有子的，他是谁？他就是敌基督的。有一个很有几个很大的宗教，他们说上帝是独一的，没有父也没有子。在圣经而言来说，他们是什么？敌基督的。二十三节，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如果你不承认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没有父，很重要的哦。所以你不可以说我相信有上帝，但是我不相信耶稣，我不敬拜耶稣，这个是你在说谎的，因为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凡有子的就有父，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这样的来看。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七节。所以十一个门徒上了加利利山，到了耶稣所指定的山，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但是仍然有些人怀疑疑惑。到底是谁疑惑？到底在门徒当中有谁是那疑惑者？在这里有一些的众多的解释，有一些的牧者认为这个疑惑的门徒，你们猜是谁？来，你们讲出来。Thomas， 多马，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多马那时候在耶稣特意的不要向多马显现，先只跟其他的门徒显现，后来每个门徒就很高兴，他说我们敬拜的是耶稣。多马就说我不相信，你叫耶稣出来，你叫耶稣显现给我看，我要看他钉痕的手我才相信他。他疑惑，他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整一章哦，然后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你可以看得到。后来耶稣在多马的面前显现的时候，多马才哇愣着。他后来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称耶稣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哦，这是一个的可能性。但在这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不是指的是他。马太可能指的这些有些人疑惑，因为他是有些人，他不是一个人，他说有些人疑惑。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在指多马，因为这个多马的事件后来我去研究的时候发现哦，他很可能就是在这些门徒去往加利利之前所发生的事哦。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节的时候，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多马的事件是很可能就是在门徒还没有去加利利之前所发生的。二十一章一节啊，约翰福音你可以看得到。所以到底是谁疑惑呢？那结果我发现有可能另外一群疑惑的人是可能六个门徒。哇，六个门徒疑惑，他们疑惑什么？这是我的推测。我认为他们当时候耶稣后来在呼召他们的时候，耶稣显现在他们面前显现的时候，有六个人清楚知道他们要去传福音的，有六个人清楚知道耶稣要呼召他们做全世界的门徒，跟随他传福音，做他的见证，做使徒的。但后来有六个人跑去打鱼，这六个人是谁？后来有五个人其实跟着有一个带头大哥，这个带头大哥叫什么名？彼得，跟着他去打鱼。耶稣其实很清楚的呼召他们要传福音，很清楚的呼召他们后来却去打鱼哦。所以他们心中有疑惑。后来耶稣要再一次的向他们显现，在他们打鱼打到一半的时候，这耶稣再一次的显现，后来三次要问这个带头大哥，问他说：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三次要再一次的肯定他：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来再问彼得：彼得，彼得，你爱我吗？主啊，你爱我。我主啊，我爱你，不是你爱我，我爱你。然后耶稣再次的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三次的坚定他之后，后来彼得再一次的重新站立起来， 然后这六个门徒再一次的从这个打鱼的行业再一次回到跟随耶稣基督，全时间的来做他的使徒，全时间的来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到底是哪一些人，到底是哪一些的门徒怀疑，我不敢肯定，但是我很敢肯定的告诉你，就是在这些拜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些是存有一些疑惑的，他们是有一些的怀疑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不可以想想看，你们到底有没有怀疑过，有疑惑过？有一次我在正道的时候，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反省我自己，我到底心中有没有疑惑过？你们猜牧师有没有疑惑过？有，我告诉你们，讲的透露我的肮脏污秽的东西，你们不要定我的罪啊。有些时候虽然教会慢慢的开始大了，但是我心中还是有疑惑，我有软弱了。有时候因为很大压力，我告诉你，做牧师真的很不好做。我做过很多工啊，我做过警察6年，我后来也在医院实习过3年，我后来也去机构做工，我也去到大公司里面做 HR， 然后我在这些做工的过程里面，我从来都没有为我工作哭。但是我做了牧师之后，我发现啊，哇，我变成一个实在容易哭的人了，经常都哭啊。哇，我就跟我太太说，很难做，很辛苦。然后有些时候我就想说，我好不好，不能不要做牧师了。所以有一次我在驾车的时候啊，我想说，不然不要做了，反正现在立怀牧师来了，现在子瑜传道也来了，不要做。然后我就心里再继续想哦，你们不要论断我挖出来给你们看。后来我想说，糟糕了，现在这个年龄40岁了，要去哪里找什么工作？我说不用担心，因为我看到我去我爸爸家的时候，我看到有 Cisco Guard， 不是，是那个做那个保安人员。我说我可以做保安人员，我可以做 Cisco Guard， 他们还要我，但是我不敢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上帝还是会把我拉回来的。所以想疑惑，但是我不敢做。也曾经有人问过我，牧师，你到底有没有怀疑过耶稣？你们有没有怀疑过耶稣？有时候我在想，我驾车的时候就是我想东西最多想东西的时间了。有一次我在驾车的时候，我突然间在我脑海中我闪过一下，我就害怕了，万一我信的耶稣是假的怎么办？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突然间我感到很害怕，因为我把我一生的精力，我一生的时间，我一生我可以说几乎我有的东西我都投入了进去，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哇，突然间我慌了，你知道吗？那结果我慌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我说祷告，主耶稣，你帮助我，我的信心，我软弱。所以我如果我慌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到圣经的时候，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更确实的知道耶稣是真的。因为圣经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丑恶，因为圣经让我看到明白我自己，圣经让我清楚的看到神是真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疑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怀疑过上帝的时候。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要跟耶稣说，你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疑惑，我怀疑你，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你要再一次的回到圣经里面，因为唯有圣经能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唯有圣经能够坚定我们的心。不然我告诉你，人是很软弱的。但如果你们从来没有疑惑，没有怀疑的话，也请你们不要论断我，求你们怜悯我，因为这是神所说的。犹大书1:22说，有些人存疑心的，你们要什么？怜悯他们。 Have mercy on those who doubt。 真的是这信仰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如果你们当中有疑惑的，如果你们当中有怀疑的，求主耶稣怜悯你们。我们再来看罗马书8:15，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有些时候当你怀疑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一段圣经， 因为你的心你会呼叫阿爸父，你跟上帝是有一个的关系的。不单如此，还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谁？神的儿女，明白吗？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坚定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上帝是我们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你不会看到其他人跑就说上帝，说上帝啊，你是我的父，阿爸父，不会的，他们不会这样的。只有唯有我们在我们尤其是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说父啊，帮助我，父啊，怜悯我，父啊，救我， Father， Abba， Help me and mercy on me。 你就知道你跟上帝之间是有一个的关系的。圣灵也会与我们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透过圣经，透过圣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不要疑惑，不要怀疑。疑惑和怀疑的时候一定要祷告，疑惑和怀疑的时候必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唯有神的话能够再一次的坚定我们。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登基做王了。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卑微的，他受羞辱，他受辱骂，他被人逼迫，他被人伤害。但此时复活后的耶稣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的状态的。耶稣说，告诉了门徒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是谁赐给他的？是天父上帝赐给他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的，你就可以知道掌管人间的地上的所有的历史，掌管一切的就是历史的走向走态，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哪一个的政府上任，哪一个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谁决定？就是耶稣基督决定，明白？ Jesus is the one who decides all the things that happens on earth。 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是耶稣基督决定的，包括天上的事。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天上有什么事呢？天上的天使、使者，众使者们都要听耶稣的话。天上和地上一切的权柄都交给谁？交给了耶稣，父赐给了他。所以耶稣复活之后，父把所有的权柄交付给子，因为子在地面上他受过苦，子在地面上他完全的顺服父的旨意，所以他把父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把所有的权柄归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受死复活之后，他从受苦的状态当中他回到他之前的荣耀，他得回他之前属于他的一切的权柄，所以一切的权柄都交付于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一些的经文，你就会更加的清楚。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彼得在正道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家，你应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乃是受膏者，好，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同一个的字。基督是受膏者，什么叫受膏者呢？受膏的君王，受膏的祭司，受膏的先知， The anointed priest, the anointed king, the anointed prophet， 这三大之分，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主。所以耶稣复活之后，使徒们很清楚的就说到，上帝已经立他为什么？主。立他为谁？为基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很少说他是基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要让他们误解，因为当时候他们对基督的概念是他们要推翻罗马帝国，要做地面上的王。但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清楚的知道耶稣被上帝立为主，立为了基督。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有权势的有权能的都服从了他。所以服从他的有谁？有天使。服从他的有谁？所有的权势，所有能力的都顺服他。所以整个的历史的走向是耶稣掌管的，整个的历史的走向是耶稣决定的。所以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耶稣已经登基做王了，耶稣就是基督哦，所以耶稣是我们，也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是往往是跟谁祷告的？你们有没有跟过，你们应该是有跟父神祷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跟耶稣祷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跟圣灵祷告？啊，但我不鼓励你们对向着圣灵祷告，因为圣灵漠视，圣灵说要跟父与神祷告，这是圣经说的，圣经的话乃是圣灵所漠视的，圣灵说要向父与子祷告，没有说要向他自己祷告，没有，明白吗？所以这是圣灵的话。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可以对着耶稣基督，耶稣掌管一切，你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耶稣，因为耶稣决定一切，所以你不要害怕。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13节到14节的时候，耶稣说祷告的时候要奉他的名祷告，好，我们向天父祷告的时候奉他的名，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耶稣这样讲，在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耶稣也在那里的时候清楚地讲到说，门徒可以直接地向他祷告，向他求。所以我们可以向耶稣祷告吗？可以。我们可以敬拜耶稣吗？可以。所以因为耶稣是神，他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君王，明白吗？他掌权一切。所以耶稣登基做王之后，后来他颁布了命令，第十九节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我们的君王颁布了命令，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个大使命我们通常基督徒说这是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Great Commandment， Great Commission 不是 Great Commandment， Great Commission。 这大使命当中，他整个大使命当中的这个的重心点是，就是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做这个字是命令语气， OK， 我再重复啊，这个做门徒这个做这个字是命令语气 imperative。 这个去，还有后来你会看到要施洗，还有教导，这些都是分词 participle。所以在整个的耶稣所颁布的这个的命令当中，这个的使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使人做他的门徒，明白吗？整一个耶稣基督他登基做王之后，他告诉门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人做他的门徒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说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为什么呢？耶稣要提醒这些的犹太人哦，这些当时候这些使徒们都是犹太人，说这个的福音不是单单给犹太人而已，这个的福音是要给谁？万民的，要给万国的，要给万民的，所以要使万民的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今天这个福音也临到我们华人，我们华人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临到洋人。你们要清楚的知道，这个我们的基督教不是从洋人那里来的，明白吗？这个的我们的基督教，我们的福音是从犹太人而来的，犹太人不是洋人，洋人也不是犹太人。所以万国包括洋人、黑人朱古力色的、黄色的，全部都是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是耶稣颁布给他的使徒的一个的大使命哦。所以上帝要把列国所有的国民统一， OK， 大统统一在耶稣基督的掌权之下。我再重复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宏观的一个的概念哦。上帝要统一万国， God is going to conquer the world。 怎么统一呢？透过福音来统一万国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权势之下。所以在星期天的时候，没有一个君王像耶稣基督所受的敬拜一样。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你看到黑人，你看到印度人，你看到朱古力色的，你看到华人，你看到种种的印度安人，红的，所有的人都屈膝在耶稣的脚下敬拜他，服侍他。耶稣就是那君王，将来他要回来的。所以透过这福音统一万国列国，这就是耶稣所颁布的这个的大使命，要使万国的万民做他的门徒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你可以看到耶稣要这11个门徒哦，去招更多的门徒。门徒要生什么？门徒，招门徒，从11个开始，核心的11个。当然耶稣当时候还有其他的门徒， 从这十一个的门徒核心的，他们要再去招更多的门徒。现在啊，基督徒的这个的啊统计数字是很多的，很大的，很惊人的，是几百万的，可能有几亿都有可能。如果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个统计数字，但是我知道的是很多很多人。所以因为耶稣颁布了这个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一些做门徒的都要去招人，来带人来做什么？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一个的事情，就是信耶稣。我再重复，信耶稣就是做门徒。 To believe in Jesus is to be his disciple、okay? 信耶稣就是等同于做他的门徒。因为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曾经在、教导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一些的困难，他们说我只是信耶稣，我不要做门徒。为什么很多人有这样的压力啊？做门徒，因为做门徒要付代价的，你知道吗？门徒是什么？门徒今天我们看门徒的时候，他的意思我们有点、不太了解，我们会以为是学生。门徒不是单单是学生，门徒就好像是一个师父跟徒弟，师父和徒弟还比较接近，就是这个师父做什么，这个徒弟就做什么，就跟着这个师父跟着到底。今天我们这种师父与徒弟这种关系已经好像在这个现今的社会少了很多，没有了。所以耶稣基督招我们的时候，不是单单信他，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要做他的门徒。所以你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哦，一二三。对，门徒称为什么？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就是什么？门徒。起初他们不叫做基督徒的，起初他们叫什么？门徒。后来他们才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笑他们哦，你们这些是 little Christ 小基督啊，就是当时候的人为什么叫基督，叫我们这些信耶稣的门徒叫为基督徒呢？其实是嘲笑我们的意思，小基督的意思哦。所以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所以有一些的信徒他说我不要做门徒，我做信徒就好。其实没有这一回事的，从来没有这一回事。你打从你第一天要信耶稣的时候，就是你要做耶稣的门徒，这是上帝很清楚的要求，你要做耶稣的门徒， be his disciple。 但为什么他们害怕呢？因为要付出代价。你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要每天背起十字架，哇，就是上帝给你的困难你就要背着他，背起十字架要舍己，哇，整个的基督教的精神是跟自己啊，我们自己所要的东西是 完全相反的。我们是要为自己，耶稣教我们什么？要舍己。好，我们每一次想东西的时候，做东西都是为自己的，但是耶稣说少为自己，要舍己，要为人。哇，这是很困难的。耶稣教导我们什么？要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说这个很容易做，还可以做了，基督徒还可以做。但是有一个更难的，就是第二大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那个很难做。你们不要说爱人如己容易啊，你先想想看，你心里最讨厌的那个人，你去爱他，你就哇，就打不累打汗了，受不了。他说哇，他是我的仇敌，哇，结果圣经又告诉你什么？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真的是很困难，真的是很难。然后做耶稣的门徒还要怎样呢？要温柔。你们知道温柔是很重要的吗？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如果你认识十多年前的李建发，你就知道我是会打人的，看得出吗？我是会打人，我真的打过人的，我打到他那个人门牙掉下来。我是很暴力的人的，我妈妈就知道我多么暴力了，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骂他的，我就骂我爸爸，我骂我妈妈，全家人只有我是最大的，全家人他们都欠我的，我是最大的。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上帝慢慢塑造，鞭打我，塑造我，捏我，压我，然后也后来就变成比较温柔一点了，比较温柔一点。我以前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啊，头三年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我头三年的时候，我跟太太每一天用眼泪洗脸的，哇，每天吵架，一个礼拜吵一次大的，哇，真的是受不了。 要不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啊，我心里想说我早就休了他，然后素萍已经想说要不是耶稣的缘故我早就不要你了，不然都要绊倒我的父母亲，等下以后他们不信主。就在这个状态底下，我们乖乖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一直求一直祷告。所以结婚了，现在我哇吓到一跳，15年了，现在我敢说我是越来越爱我的老婆，我的老婆越来爱我。但是用了多少年？用了15年，很惨很辛苦。所以没有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如果你家庭里面遇到问题，你的家中遇到问题的，夫妻之间有问题的话，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是要一直不断的夫妇俩回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唯有耶稣能够帮你。真的有时候牧师也帮不了你，唯有耶稣能够帮你，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做门徒是很困难的，要温柔还要谦卑，哇，还要什么？还要良善，还要公义，还要慈爱，要爱罪人，要饶恕人，很难做，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做基督徒真的是很难很难。做门徒还要做什么呢？做门徒还要传福音，哇，去带人信耶稣，这是做门徒的一个的责任。啊，你想，你最后一次跟人讲耶稣是几时？你想想看，你这个月里面有没有跟人讲到耶稣？啊，你们有些这个摇头。难不难做门徒？难。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清楚知道耶稣召你不是单单做基督徒或做信徒，耶稣召你是要做他的门徒，跟随他，像彼得、像约翰、像雅各一样。我现在奉耶稣的名问你，你愿意吗？ Are you willing to be Jesus' disciple? 我已经清楚地把耶稣的心意告诉你，他招你来信他是要你做他的门徒，他要改变你，他要改变你的生命，他要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他要解决你生命中那些肮脏的污秽。你愿意吗？你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没有耶稣不能够改变的事情。好，我们继续的来看19节。所以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说，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这些做门徒的首当第一件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洗礼不是可有可无的。洗礼不是说我信耶稣就好我不用洗礼，没有这一码的回事，从来都没有这一回事的。没有，你要信耶稣你就必须要什么？你就需要洗礼。洗礼是什么？洗礼就是教会的长老用水浇在你的头上，倒在你的头上，或者你说你怕水就用少一点水，哦，浇在你的头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祷告。这洗礼指向的是什么？啊，我就简单的来把它列出来给你们看。洗礼指向的是什么？第一，洗礼指向你愿意成为做耶稣的门徒，你愿意做上帝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第二，洗礼指向的就是上帝与你立约，上帝说他要做你的神，你做他的百姓。第三，洗礼的时候他指向什么？你的罪被赦免了，因为水好像能够洁净，它象征着洁净。所以洗礼的时候你的罪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洗净了。第四，洗礼指向什么呢？洗礼指向圣灵住在你心里，因为在旧约里面经常用水来预表着圣灵，所以是从上而浇下的。所以洗礼的时候象征你领受圣灵。第五，洗礼指向什么呢？洗礼指向你与耶稣联合，好像结婚一样，明白吗？联合 union。 那个之前的旧人，那个讨厌上帝不顺服上帝的那个旧人死掉了，里面现在活的是一个新的人，爱耶稣的人，愿意顺服耶稣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所以洗礼是指向你与耶稣联合，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旧人死了，新的人活了。第六，洗礼不是单单给我们而已，洗礼也是给我们的儿女。除非你敢在上帝的面前说我的孩子不是基督徒，那你就有权利说不给你的孩子洗礼。如果你说你的孩子是基督徒，你的孩子是在约中，你孩子是有份的，你就应当要顺服神的话， 因为你从旧约来看的时候，旧约和新约是一样的，是一致的。啊，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来找我，我敢保证，我辩到你没有问，没有讲的，我没有看，我知道，因为有一些的牧师，他们受一些的传统的影响，他们坚决不给孩子洗礼。我用了4到5年的时间，我真的研究圣经，我后来我是越研究越清楚。你们不相信，你们来找我，我可以讲到你们哑口无言。但后来你们是愿意顺服你们之前的传统，还是你们愿意顺服主的话？所以除非你说我的孩子不是基督徒， They belong to Satan, then I have nothing to say. If not, they ought to obey and have the sign and seal of the covenant. 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是洗礼所指向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耶稣召我们做门徒，做门徒的首要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洗礼。 OK, 没有的讲的洗礼，你跑不掉的，这是神对你的要求，这么简单的。有时候你不要洗礼是为什么呢？有可能是你害怕做门徒，有可能。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在这里哦，如果你问一句话，有谁觉得我自己很像门徒的话，请举手啊。我都不敢举手啊，举不出来，不敢举，明白吗？我们都不像样，但是我们都要学做门徒，上帝会改变我们，塑造我们。几时像门徒呢？我相信是有一天我可能要搭进棺材的那一天的时候，会比较像一点点的。哦，是一生的年日慢慢的塑造，塑造，改变，改变，改变，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跟随耶稣，跌跌撞撞的，就好像彼得一样。耶稣是你的话，你叫我下来，他就下去那个海里面走啊走啊，几步就跌下去啊！耶稣救我啊！我们每一天就像把彼得这样，跌，耶稣啊救啊！然后遇到困难，遇到逼迫，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他，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要再次召他回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跌跌撞撞，跌跌撞撞，神就恩典在我们身上塑造我们，帮助我们。啊，青少年们，你们也知道你们的问题的，你们的问题真的是很多的。You have a lot of problems. You have to be a disciple of Jesus. Jesus will mold you, make you, squash you, and 不是开玩笑的哦。怎么管教你们呢？你们不听话的话，他用你当中的朋友，以后可能让你们遇到一些的男朋友啊、女朋友啊，跟你失恋一下。哇，上帝最拿手的这些种种的事情，让你工作不如意，一大堆的事情，把你逼回到他的面前。You mark my word, I experience it myself. You mark my word, 你听我的话，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上帝就是这样熬炼、压缩、塑造我们，跑不掉的，因为他爱我们哦。让我们再继续的看第20节，所以每一个要做门徒，然后每一个要洗礼，然后20节说，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使徒们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的责任，就是要教导使人做门徒，教导他们。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是要接受圣经的教导，明白圣经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教导，明白吗？所以你看到有团契、有小组啊、有主日正道，这些都离不开神的话，因为这是耶稣的要求，耶稣要我们受教，耶稣要我们学习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感恩一些在这些年日里面来默默付出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真的是尽上时间、尽上力量，他们默默的去栽培人、帮助人，一对一的去栽培人。我在主里感激你们，但你们自己会从主那里得到报赏，主知道你们所付上的时间、所付上的代价，明白吗？所以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谢谢。我们感谢主，就是子玉传道他来到我们当中，他现在也在做门徒训练的小组，在栽培一些的人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你们不要轻看你们所上的课，你们好好的学习，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要做的就是要做耶稣的门徒。在这里的时候，整个的过程当中，做门徒的过程当中，你们要小心，不要太过，因为很常都会失败，失败的时候不要灰心。我经常在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也总觉得自己很失败，有些时候想要放弃，因为达不到耶稣的标准。耶稣的标准真的是太过高了，是完美的，达不到。有时候你越审核你的心，你越发现你越是罪人，你真的达不到耶稣的标准。当你达不到标准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不要难过，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会饶恕，耶稣会安慰我们，耶稣会帮助我们，耶稣会塑造我们，耶稣也绝对不会丢弃我们。不管你多么的不好，不管你多么的不好，不管你多么的糟糕，耶稣不会丢弃你。唯有一个情况之下，耶稣会丢弃你。你们猜是什么情况？就是你不要耶稣的时候，而不是耶稣不要你。是你不要耶稣的时候，你丢弃耶稣的时候，那时候是你自己不要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一二三。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这是耶稣想向我们所应许的，耶稣绝不丢弃我们。不管有一天青少年们，你们注意啊，不管有一天你们多么的坏，多么的坏，你们离开耶稣，你们要永远记得这段话， Jesus will never forsake you。 当你们很坏很坏的时候，你们离开的时候，小孩子啊，你们很快就青少年了，你们以后越很坏坏的时候，你们记得耶稣不会丢弃你，你要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不会丢掉我们，耶稣会用一生的年日改变我们。就好像税吏的马太，马太是税吏，他本来是贪官，他本来是汉奸，就是犹太人的汉奸，因为他帮罗马人做工。但是后来耶稣把他改变了，成为使徒马太。就好像冲动的渔夫彼得一样，后来神塑造他，使他成为教会的支柱，教会的栋梁。所以主就好像陶匠一样，我们就好像泥土，这是旧约的说法，就是他会塑造我们，拿这个泥土捏啊捏啊捏啊捏啊，然后拿去烘，然后出来。但是我知道可能这个陶匠的比喻你们不太明白，我讲一个的，你们这些做姐妹的喜欢 baking 的， baking 就是烘烤的，你们就会明白。有时候我看我的孩子和我的太太，他就做饼干哦。我的孩子有时候只要做老鼠啦，做猫啦，他就捏啊捏啊捏啊，揉啊揉啊。我们就好像那个饼啊，那个面粉这样揉啊揉啊，会痛的哦。捏啊捏啊捏啊捏啊，然后还放在那个烘炉里面烘，哇，烘，哇，这个烘就好像那个上帝给我们的试炼困难，塑造我们。时间到了出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就成为了那个饼干那个蛋糕一样，上帝就会这样的塑造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哦。所以这是一生一世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要再讲一个的事情，就是在领受教导的过程呢，是困难的，就是学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困难。那我要问你们一个的问题哦，是教人容易还是被教容易？你们认为被教的容易，请举手一下。你认为教人比较难的，请举手。哎呀，你们一般一般啊。其实我认为两个都不容易哦。你们不要以为啊讲容易，你们不要，尤其是青少年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老师讲而已吗？讲而已 ，say only say only 讲而已，我就来听哦。然后我受苦，我告诉你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教的人哦，他每一次教的时候，他心里要受控告的，明白吗？他教一段圣经，圣经讲的那一番的话，他自己做不到的话，他会受控告的，他会内疚，他会挣扎的，你知道吗？你们明白吗？你不明白，以后你们慢慢的，你们做老师的时候，你们就能够明白，是不容易的。教的人往往都要以身作则，就是圣经所说的什么呢？他尽量的去做。但是我问你一个事情。有谁是不发怒的？有谁是不贪心的？有谁的信心是像摩西这么大的？有谁是不会是每一次都能够饶恕人的？有谁能够就是完美不自私的完全的去爱人的？有这样的人吗？在有一次的时候，我在跟我的孩子交谈的时候，我的孩子后来我在指正我的孩子的错误的时候，我的孩子突然间冒了一句话，他说 Daddy 你自己都是做不到，你不可以讲我。哇，厉害啊，我教你们怎么回应啊，你们的孩子也会这样讲的。你们用我教你们父母亲用不在你们父母身上了。然后我就告诉我的孩子哦， Daddy 不是完美的，但你做错了不代表我不可以把你的问题讲出来，因为要指正你的问题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你的父亲。如果打个比方，你犯法了， 你跑到法官面前说，法官，你知道法官也不能够完全守法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警察也不完全守法的，你知道吗？我做过警察，我知道没有警察是完全守法的。所以你跟法官说，法官，你不是个完全的人，你没有资格审判我，那个的法官会告诉你去死吧。啊，但他不会讲，他有温柔的，因为法官要很文雅说啊 nonsense， OK OK， 就是荒唐，我现在就审判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在做教导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太大的压力。是的，有很长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的完全的做到。我们有些时候不会讲说，哎呀，我根本都没有资格来教导人，我根本都没有资格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不要这样的想。无论是牧师也好，教师也好，传道人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我们都是门徒，你们也都是门徒，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我们是做耶稣的门徒哦。所以我们教导的时候，牧师不是要把你们变成我的门徒哦，明白？如果我把你们变成我的门徒，我做的一切的不对的事情，你们可以指正我，骂我说你没有资格这样教。但是问题是，我是要教你们做谁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耶稣才是完美的。我也是门徒，你们也是门徒，我们一同的来学习，明白吗？所以无论是教的、听的，都有困难哦。这是耶稣要求的，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来遵守他的话，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不要害怕，失败的时候耶稣不丢弃我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有恩典，有恩典。最后耶稣说，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末了。所以耶稣把建立教会的这个的使命给了使徒们，这个给予使徒们的这个的命令呢，是要使人做他的门徒。第一，第二是什么？什么？做门徒了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洗礼，很好。洗礼了之后，你要教导他们做什么？遵守神的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组成教会的时候，这是教会的使命。你会看到耶稣给予我们的应许，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末了。耶稣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与教会同在。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彰显了他的神性。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的，我与你同在，或者唐牧师也不可以讲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你就说你是异端，唐牧师你是异端，你不能这样讲的，人不能这样讲的，唯有神能够这样讲。耶稣说，你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我考你们，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如果人问你耶稣在哪里，在哪里？大声点，在上帝的右边。上帝的右边是在天上哦。耶稣是不是只有在天上上帝的右边而已？耶稣在哪里？无所不在，好厉害 ，OK， 无所不在。还有在哪里？特定的在哪？在我们的心里，明白吗？所以你不要只单单讲无所不在，耶稣在天上，耶稣也在我们的心里。好，透过谁呢？透过圣灵。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哦，使基督借着你的信住在哪里？住在你的心里。罗马书八章九节，上帝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面。OK， 基督徒要记得不要害怕哦，不要害怕那些肮脏的事，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话，圣灵就住在里面，不要害怕那些肮脏的事。上帝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是不属于肉体，而是属于圣灵了。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的。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你可以看到哦，在这里说罗马书八章九节，保罗是什么？说什么？就是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属肉体。不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过以前那种抵挡上帝的生活，仇视上帝的生活，这个是属肉体的，不讨神喜悦的，要受上帝的审判，受上帝的愤怒的人，而是属于谁呢？属于圣灵的。我们不再属肉体，我们属圣灵的。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没有圣灵就不属于基督的，所以圣灵是很重要的。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呢？ 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主的，你就有圣灵住在你里面。这是最基本的试验测验的一个的方式。第十节，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因罪的缘故是死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会死掉，而圣灵因着义的缘故赐你们生命。所以圣灵会赐我们生命，现在赐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将来还要赐我们什么？复活的身体，永生，明白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耶稣应许我们，当我们遵守他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要去使什么人做什么？万民做他的什么门徒啊？你要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布道大会要来了，你说你不会传，带人到布道大会传福音，没有借口了，对不对？打个电话很容易的。第二，当有人做门徒了之后，第二，他第一件事情需要做什么？洗礼。洗礼之后，我们众弟兄姐妹要教导他做什么呢？遵守耶稣的话语，明白？然后耶稣应许什么呢？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第一是要做门徒，我们首先做门徒，然后第二先被人带领，我们先接受洗礼，我们学习他的话，过后我们要去带人来做他的门徒，带领他们洗礼，然后教导他们，使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耶稣应许我们什么？直到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里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情，你们不要以为耶稣与教会同在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好好的看启示录的话，当启示录的教会他们不像样的时候，耶稣有警告他们，他们不悔改的话，耶稣要把这盏灯给挪去。 OK， 耶稣是有警告的，所以耶稣的话是严厉的，耶稣要我们真的去施行这些的使命，这是颁布给使徒，首先是颁布给使徒们的，后来颁布给教会的，这是我们要结一生的年日去好好做门徒，带领人做门徒，然后接受洗礼，然后遵守神的话，然后神应许，耶稣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他再来。我们祷告，你们在耶稣的面前，你跑不掉的，因为我今天讲得很清楚，耶稣说得很清楚，凡要信他的人都要做他的门徒。但你自己要回应耶稣，你愿不愿意做他的门徒？是的，你做得不像样，但是你愿不愿意耶稣来改变你的心，改变你一生，他要塑造你，你愿意吗？你愿意的话，你自己向耶稣回应说，耶稣，我愿意，我知道我做你的门徒，我愿意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我愿意你来帮助我，我要做你的门徒，跟随你到底。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回应主，我们自己祷告，求主怜悯。Mercy Lord，我们都祷告。主耶稣，我们那些愿意在心里说他愿意做你门徒的，就是做基督徒的，求你帮助他们不断地回到你的话语，因为唯有你的话可以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慢慢地一直用一生的年日塑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你。主，当我们做得不像样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们，你的话应许有说你不绝不会离弃我们，所以主，我们只有唯有跌跌撞撞的，永远的这样紧紧的抓住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单要做门徒，而我们还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带领他们洗礼，带领他们来遵守你的话。这是你颁布给我们所有的人，颁布给教会的使命，这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更改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顺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近一生的年日来做的。所以主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应许你会与教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你再来接我们，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再来使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所以主，我们谢谢你，主帮助这些孩子们 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愿意做你的门徒。当青少年们，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有他们的不顺服，他们有他们的罪孽，主让他们看到他们愿意来做你的门徒，愿意你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愿意你来扶持帮助他们。主，我们向你求恩，我们谢谢你，也顾念我们这些长大了的人，让我们不偏离你。谢谢你，求你恩待，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